2003年4月1号，中国著名演员、香港乐坛天王张国荣因抑郁症复发，于文华酒店坠楼，终年46岁。
2003年10月15号，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
请回答2003。
大家好，我是陈默，我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也是一个金庸迷。曾经写过一些金庸小说的评论专辑，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回顾2003年。2003年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小情，有很多的事情都值得回顾。今天要说的是2003年的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年的年初，金庸小说改编的大陆版，也就是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热播。到年底的时候，也同样是张纪中版的《天龙八部》继续热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值得关注的事件。虽然它的轰动指数没有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指数却很大，因为这一件事标志着大陆改编金庸的时代的开始。过去都是看港台改编的金庸电视剧，那跟大陆的这种气质，跟大陆的这种风格是完全两样的感觉。所以大陆开始改编金庸的小说，是对金庸小说传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实际上这个事件也标志着另外一种金庸迷的一个分界。过去的金庸迷大多是金庸的小说迷，到2003年之后的金庸迷有很多就不再是小说迷，或者不一定是小说迷，而是影视金庸迷，就是通过金庸的电影和电视剧的观看而喜欢上或者迷上了金庸。很荣幸我见证了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并且部分了参与了一些工作，所以今天要就我参与的《射雕英雄传》的改编，以及我和张纪中先生的合作和金庸先生的见面，听金庸先生对他自己作品改编的一些看法做一些介绍。我参与金庸小说改编实际上是从2001年就受到了张纪中先生的邀请，只不过是当时因为自己时间安排的比较满，所以谢绝了张纪中先生的邀请。到了2002年的时候，工作排开，所以就去了张纪中的剧组，开始了他的前期筹备这样工作，也就是剧本创作的这种工作。没想到在金庸小说改编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还碰到了出乎我意料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射雕英雄传》的这个剧本前期是由这个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的人负责剧本的创作。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的这些人很多是小说家，他们都才华横溢，他们都有很好的这种想象力和艺术感受的这种能力，而且他们对电视剧的这种剧本创作也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对金庸小说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他们在第一稿改编的《射雕英雄传》的剧本的时候，发现他们加了很多的戏，这些戏加了也许很好，但是在一个金庸迷看来，却是跟金庸的小说多少有一点点不太匹配。所以在第一次那个剧本讨论会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剧本创作组的若干个编剧都产生了不同的这种意见，甚至到最后都争论起来，争论到最后都有一点意气用事。一个是觉得我不懂电视剧，另一个觉得对方对金庸了解的不够，因为金庸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需要两个方面的精神准备。当然首先是要对金庸小说非常熟悉，对他的机理非常熟悉才能够改编的好，另外一个当然要对电视剧熟悉，并且是换了一个媒介。当两方面各占一方而不能够取得共同意见的时候，当然就很难合作下去。看到这种情况，我知道这几位编剧属于这个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中心，而他们是张纪中先生的同事。为了不让张纪中先生为难，我就主动辞职回家了，就是说让他们去做这个工作。我辞职回家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张纪中先生再给我打电话，就让我再重新回到剧组。我跟他说 你让他们去做，然后张纪中说他们已经结束了一个合同，就要重新开始。 就把原来创作的那些剧本全部废弃了，所以导致了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因为他这个电视剧的拍摄日程和播出日程都有早有计划，它是一个现代的电视剧生产都是按照合同日程来执行，所以在我们要摄制组开往这个外景基地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成型的，就大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剧本只有四集，也就是占全部剧本40集剧本的十分之一才完成，所以这个剧本创作是非常独特的这种情境下进行的，也就是我和这个编剧张挺，张挺这个编剧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是我所见到的最有才华而且最有水平非常懂得金庸的这样一个优秀编剧，只有他一个人作为编剧，就我和张挺就同时跟着摄组到了那个坝上草原的外景基地，就变成了一个流水作业，就是张挺写一段戏然后传来给我看，看完以后提意见，然后他就改，改完了以后就去打印，一天24小时这样轮转，一直到40集剧本的完成。所以如果《射雕英雄传》剧本上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这个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剧本创作的讨论的时间不是特别的充裕，是多少有一点急迫的那种情况，当然由于它日程已经先定了，所以我们只能是这样去做，我们相信我们尽到了这样一个努力，而且这个《射雕英雄传》的这个剧播出之后也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反响，但是我相信我们做到了一点，那就是非常尊重并且忠实于著作，而且金庸先生他对这个剧也是有很正面的这样一种看法，特别是对周迅的这样一个主演他有很好的评价，但是播出当时很多观众对这个电视剧有很多的吐槽，原因也很简单，是因为很多的电视剧观众是把82年香港版黄日华翁美玲主演那一版作为他的参照系，而没有把金庸的小说作为真正的这种参照系。现在时隔多年，我相信很多当年的电视剧观众的看法也有所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说一说金庸先生他对他的作品改编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因为在这之前，我就听到过金庸先生对90年代徐克导演改编他的《笑傲江湖》，尤其是后面他监制的《东方不败》以及《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这几个改编，金庸先生不是特别的满意。原因非常简单，金庸先生就特别害怕别人借用他的小说来做过多的新的演绎。简单的说，也就是金庸先生明确的说，他特别反对别人改编的时候加戏。加戏在他看来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就相当于在一件新衣服上加了一个补丁，让他觉得刺眼。一个更严重的说法就是看到别人乱加他的戏就相当于自己生的孩子被别人打。他在2001年的年底前后，具体的时间我不记得了，我和金庸先生和张纪中先生严家炎教授一起在中央电视台审看这个《笑傲江湖》的电视剧之后，金庸先生其实也谈到了这样一点，他对电视剧当中的忠实与原作的这个部分非常赞赏，但是对电视剧当中的新加的一些戏他有所成瘾，但是第一次他在中央电视台审片会上还是有所保留，后来在个别的时候他才谈到那些关于他加戏的那些观点，这是金庸先生对他自己著作改编的一些基本立场，我想这个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一个作者发现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没有真正的理解作品的这样一些基本的脉络和理路，甚至没有尊重这个作品就原创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特点的时候，他当然会非常恼火。在前面说到一些编剧产生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不仅仅是发现某一些戏的逻辑或者那些戏的戏剧性不充分，或者跟他金庸小说原作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发现有一些大陆的剧作家他对金庸小说不够理解甚至不够尊重，他们按照文学的这个标准去改编电视剧固然是没错，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金庸先生的作品是传奇文学，是成人的童话， 必须按照传奇文学和童话的这样一个逻辑和思路去改编金庸的小说，才会是金庸的作品。如果按照纯文学的逻辑和想象去改编金庸的小说，去给它加戏的话，那就有可能不是金庸的作品，甚至离跟金庸作品的基本的精神是相背离的。所以在这个剧本讨论当中，我做了一些坚持，这个坚持后来金庸先生说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当然是2003年之前发生的，就是我参与这个《射雕英雄传》的剧本统筹工作。到了2003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另一部作品，就是《神雕侠侣》的改编的这样一个过程。《神雕侠侣》改编有这样几件事值得分享。第一件事，《神雕侠侣》他换了一批编剧就是刘毅和郎雪峰领头的，这也是几个非常有才华的中戏毕业的编剧，他们对金庸小说也非常熟悉，非常理解，而且非常尊重。虽然我和编剧之间仍然有很多的恩典交锋，因为我的阅读角度和他们的阅读角度，以他们改编的方式和我的理解，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还吵得很厉害，甚至有时候经常会要让张纪中去做仲裁，但是到最后我们都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我们都相互理解，而且我们都习惯于直来直去有意见就提，然后同样我跟他们说，就是我自己的这种观点和意见也同样是理应受到同等的质疑和批判，只要你说的有理，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按照谁说的方案更好按谁的做，不存在一个谁的意见一定要听取。那当然除了这个制片人张纪中，他是仲裁人而且是他是代表这个摄制组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跟他去充分的讨论。这是第一点，就是《神雕侠侣》的改编工作进行的相对比较顺利，而且时间也比较充裕。在《神雕侠侣》改编的过程当中，还有第二件事，那就是金庸先生正在修订他的作品，而且正好是修订到《神雕侠侣》这一部，《神雕侠侣》正好要开印的时候，然后张纪中先生要求金庸先生把《神雕侠侣》的校样，就是还没有印出来，但是把他那个修订版的那个校样，也就是金庸先生在那个校样的时候做修订那个校样的复印稿寄给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神雕侠侣》的修订版的校样稿，我也提了一些意见，因为在要改编《神雕侠侣》的时候，我对《神雕侠侣》这部书的阅读就更加的仔细，因为要改编它，你必须不仅要熟悉它的这个动脉和静脉熟悉心脏的功能，主题是什么，同时对每一个细节，也就是对每一只毛细血管都要非常熟悉，对这个小说的这样所有的故事机理，所有的人物的命运，所有的这样一些走向以及互相关联都要非常非常清晰的了解，所以对这个修订版的这种校样要提了一些意见，然后就受金庸先生邀请做了他的修订的顾问然后一直后面几部书也是在继续这样做。2003年还有一件大事呢，就是 SARS 流行在 SARS 流行过程当中，还有一件跟金庸小说改编有关的一件事，那就是张纪中先生他不仅仅是在领导一个摄制组，同时他还开拓一个新的业务，就是在全国各地开始新建影视基地，为了《神雕侠侣》的拍摄，在浙江象山县找了一块地方要建一个《神雕侠侣》的影视城，所以正好在 SARS 的时候我和张纪中和美术设计几个导演几个人一起那时候还不能够乘公共交通，也不能坐飞机，不能够坐火车，因为北京是 SARS 的一个重要的灾区那样，所以北京人在外地去都是不受欢迎的，甚至到郊区都被洪秀章给拦下来，不让城里的人进村子，所以我和张纪中他们就开了一辆车，从早晨8:30开始一直到夜里11:30，大概1800公里，15-16个小时就开到了，到了那个地方就被隔离了，就整个一座楼里面就只有我们5-6个人带一个厨师，而且一个星期都不让出去，一个星期过后那个医生觉得我们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到象山城里去的时候，人家看到那个北京车牌都敬而远之，好像我们就是 SARS 的这个携带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导演跟美术设计跟当地的那个包括建筑工程公司的人一起讨论了， 影视城的一个设计的方案，不光是神雕侠侣的几个重要的景点，包括绝情谷，包括活死人墓，以及其他的几个重要的一些景点，同时也还是一般武侠影视剧创作的一些通用的景点，包括酒楼，包括茶馆，包括旅店，包括常规的小桥流水啊，或者是包括塞北江南的不同的这样一个景观的这样设计。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影视拍摄基地的这样设计，也从此学得了很多的东西。啊，这就是2003年我参与金庸小说文学剧本改编和影视基地的设计工作，以及金庸小说修订。2003年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些。啊，从那时候开始，金庸小说的大陆版改编就变成了一个常规的这种现象。在这个时代以后，每隔几年，同一部作品的新版又会出来。今明两年，据说又有好几部金庸小说改编的视剧还是网络剧要出世。在另外一个地方我曾经说到过，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看是金庸小说持续的受到观众的喜爱和欢迎，所以他才连续不断的改编。从另一方面看，金庸小说的这种改编，它随着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发展，随着传播媒介水准的这种提升，它有不断的这种翻新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啊，当然也说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金庸小说改编的作品它能够成就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啊，就呈现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这样一个风貌，这个是对金庸小说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断的这种呈现，这是所有的金庸迷都乐于见到的事情。这里是蜻蜓 FM 出品的《请回答1969至2019》，下周将有另一位嘉宾带你继续回顾2004年的世界，再见。